释放石油储备，肥了中共，苦了美国？议员要答案。时间倒流，上海民众再被封控，卸磨杀戮，大白逃生。亚马逊将退出大陆市场，数十位上海企业家呼吁政改。中国假消息转流动，渗透搜寻平台。习近平势力接管江泽民老家刀把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致信拜登政府，要求就其石油库存释放如何削弱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作出答复。在 Daily Caller 获得的一封信中，国会众议院能源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和资深委员众议员罗杰斯在写给能源部长格林霍尔姆的信中说，尽管油价飙升，拜登呼吁国际间协调释放石油储备，但实际上中国加大了从俄罗斯和美国购买石油以增加自己的储备，而美国和欧盟承诺禁止从俄罗斯入口石油，因此中国现在可能控制住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库存，原油库存总量估计是9亿5千万桶。两位议员列出了一系列关于政府战略石油储备政策的问题，以及补充石油储备的计划，并要求能源部长在两个礼拜内答复。拜登在2021年11月下令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3月1号释放了3000万桶，3月31号释放了1亿8000万桶。虽然预计大规模石油释放将持续到秋季，但美国所剩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达到198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礼拜四全国平均油价达到每加仑 4.72 美元的历史新高。一位前美国能源部官员在4月份表示，拜登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是非法的，因为这些储备的目的是只是在国内存在供应严重短缺、破坏行为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使用。6月1号是上海解封首日，市民迫不及待地在凌晨开车来到外滩鸣笛庆祝，结果傍晚多个地区街道紧急通知全员核酸检测，不得进出。6月2号上午，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商场正在营业中，突然通知顾客暂时不得进出，紧急关闭，大家急忙乘搭电梯往楼下跑，营业员亦在逃。而曹家道街道、杨宁路街道已经开始封控，警察封路，铁栏全部围起来不给出门了。武宁南路、万航道路、武定西路、昌平路、江宁街道亦开始封了。6月1号晚上8点几，浦东新区南汇区惠南镇的居民在朋友圈呼叫大家快点回家，因为梅花新村出现5个阳性，43个密切接触者都被拉走了，封楼封小区了，据说是 Omicron 变异株，5个人疑似核酸都是阳性。世纪花园二期亦收到实施管控的通知，网友说，在上海你的保质期还不如一块豆腐。网友说，现在上海市民终于不用抢菜了，开始抢做病毒检测了。而1号网传图片显示，被称为白卫兵的防疫人员已经被车拉走离开当地，而车身疑似被网友恶搞，标注为其他垃圾。此外，连上海市委亦被恶搞，网传一份疑似假文件显示，上海市委办公厅发通知要在六四这一日补过五四青年节，网友调侃大力支持。有网友发图呼吁这些官员落台啦，建议应该打印出来贴在车窗上广泛传播。5月31号新华网竟然刊登了明确了坚决杜绝入户小图操作简单粗暴等问题的文章。有人说去了做什么，有网友说先放狗咬人，然后批评狗太粗暴。历史学者张立凡解读， 是因为官员屋企有成捆的燃钞，怕曝光，怕喷药发懵。中共做这种反面的事不止这一次，最近上海市政府将封控居民责任推到居委会身上，上海市民政局称是居民群众通过自治方式进行小区自我管理。网友说，虽然这个声音很无耻，但这个是好事，公开声明居委会层面不属于他们直接管辖范围，既然人家放权，能不能够捉，敢不敢捉，那就看居民自己了，给的权力自己不要，就真的不能够抱怨人家。而被民间称为大白的防疫人员近日亦加入抗议行列，以此讨生。横幅写着要工作要吃饭，但是下面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有人说走狗、鹰犬、爪牙、打手都是大白的代名词，还好意思自诩英雄。还有说什么抗议英雄，只不过是鹰犬。亦有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历史是重复的，中共执政以来历次运动哪一次不是利用完一些人就射磨杀戮。现在不单止是居委会定是大白，同样逃不过这个下场。这样这一次上海再次封控，这些曾经被利用的人是否还会心甘情愿地执行中共的口头命令？这两日网传阴性的翅膀表达了对封控的上海人的心声，影片中一个上海男子将自己疫情封控期做过的阴性抗原试剂盒组装成一副翅膀，然后穿在身上去自己过去经常经过的几个地方。二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将在明年6月30号停止中国 Kindle 电子书店的运营。中国多地用户银行卡出事，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引发很多外企顺应历史潮流退出中国市场。当日亚马逊发布公告表示，从明年6月底开始，用户将不能够购买新的电子书，已经购买电子书的用户可以在2024年6月30号之前下载下来并且继续阅读。对在今年1月1号之后购买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并符合相关退货条件的用户，亚马逊将提供非质量问题退货服务。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Kindle 在年初突然在中国多个平台停售，当时传出它即将退出中国市场。视频人蓝述认为，亚马逊选择中断对 Kindle 在中国的服务可以说是春光水暖鸭先知。中共的这一次强制清零对外企造成的伤害，令很多外企看得非常清楚在中国进行投资和运作所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压缩在中国的投资规模逐渐从中国的市场转移出去。这个很可能是接下来很多外企将陆续采取的步骤，这个是一种顺应市场的变化，顺应历史潮流的一种做法。6月1号网传一段影片中，一位大陆男子发出警告说，海外亚马逊电商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提醒大家个人卡收款不要再做了。2号有人向新闻观察爆料，广西一名男子将4000万存入银行一个钟头不到，一分钱都没了，银行竟然说他们没关系。近期河南多地银行出问题，一段影片显示很多储户被警方包围，因为这些人要求银行退还他们的钱。人民大喊，我们要钱，我们要拿钱，河南银行还我存款。5月23号，河南省郑州市很多民众无法从多家银行取款，已经达35日没回应，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5月31号，一封由几十位企业家发表的题为《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静观二十大》的公开信在网上广泛流传，拒绝和不合理的中国政治体制合作，要求中共二十大推行政改。与发起这封公开信的上海企业家保持联系的前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邱家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些联署人都是中上阶层的企业家，这一次上海封城令他们清醒了。响应这封公开信的企业家目前有超过30多人，他们所掌控的招工规模超过60万人，影响的投资额达到数亿人民币。此外，当日南京市政协委员 茅台酒代理商企业家侯国新自杀后留低的绝笔信亦被广传。信中披露，由于政府疫情管控及执法部门官媒的威胁和胁迫，不堪债主非理性逼债，最终被迫选择自杀。因支持八九学运而流亡法国的四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说，中国企业家深知如果中共二十大再不启动政改，他们最终会被绑在中共这一艘就来沉没的大船上。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五月底公布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人最常用的搜索引擎中，中国官方媒体内容搜寻结果排名通常相当靠前。法国媒体亦验证中共官媒搜索能见度名列前茅。布鲁金斯研究院经过三个月的分析，以维米族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十几个关键字，在 YouTube、Google、Bing、Google 新闻、冰新闻五个渠道上进行搜寻，结果表明平台都给予中共官方影片和资讯相当高的能见度。以新疆一词为例，有 88% 的几率前十个搜寻结果至少有一个是中共官媒提供的新闻。在 YouTube 平台上 ,98% 在前十名搜寻结果中亦会出现中共官方影片。法国世界报5月31号报道表示，该媒体亦在 YouTube 上进行搜寻测试，结果证实了美国智库的研究，他们在输入新疆后，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 CGTN 发布的我所看到的新疆与听到的完全不同，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三位。媒体分析，这个内容可能影响至少两种受众，一是不注意内容来源的观众，另一个就是对法国媒体没有信心的观众。而在 COVID 疫情报道中，时时会出现美国迪翠克堡阴谋论相关的词汇，被中共指控为疫情爆发的来源。世界报亦在 YouTube 上搜寻这个词，结果显示前几名全部是 CGTN 法文版频道。据智库研究员解释，搜寻引擎中的高排名是因为中共媒体频繁制作上传， Google 和 Bing 的母公司微软的演算法都会比最新的内容更多的能见度。此外，北京广泛收买或联合外国媒体网络，达成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并在各国当地培养上千名记者。除了资讯控制收买媒体的大规模行动外，中共还利用社媒中的内容农场，有善亲北京的出版社、智库、网红和学者以重复北京的论述。近日，习近平派系势力接管了前任党魁江泽民老家江苏省公安系统，在中共召开二十大前夕，在中共党内围绕刀把子的争夺战越发激烈。5月31号，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耀光被任命为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前任厅长被平调山西省任职副省长。江苏官场是江派势力当年盘踞的地方，李耀光试图发迹在黄小雄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期，当时二人是上下级关系，黄小雄是现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等职，他是习近平的亲信，习执政后黄小波一路高升。之前江苏省警察系统已经受到多次清洗，涵盖省政法委系统和省公安系统等多个机构，落马官员包括省政法委书记、多个省公安厅副厅长等。在一年几的时间里面，江苏省警察系统已经有约2000人被立案调查或审查。此外，江苏官场受到处理处分的还有约6000人，江苏省是清洗运动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江派势力长期盘踞的据点已经被习近平势力全面打击渗透。在此同时，习近平加强了对各省级政法委系统的控制，直至目前已有6个省和直辖市的专职省委副书记、市委副书记兼任省级直辖市的政法委书记。中共政法委控制着中共的整套警察系统，在习近平2012年开始执政前，江派控制着中共政法委，进而控制着中共的刀把子。习近平执政之后，包括政法委在内的警察系统是习近平重点清洗的对象。 江派官员、时任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卸任后，即被捕入狱，并被判无期徒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